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我们主日的聚会。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一起的祷告。阿门。
阿门。
真的非常感恩还能够继续的站在这里跟大家讲传道。其实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每一天当作理所当然，认为我们还年轻。这次我回老家三天的时间，因为我有很大的遗憾，所以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传讲的非常多的内容之一是死亡。他为什么让我们去思想死亡？真的，我们世人是最讨厌听到死亡，我们不愿意去思想死亡，因为我们还觉得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美好的明天期待向往。但是如果真的就像我们曾经所说的，牧师所说过的，你去坟墓面前走一走，真的，我这次回老家我是带着两个目的，其实也是出于神的带领。一个是我非常遗憾我没有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在疫情期间，所以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葬在哪里，直到昨天前天前天我才知道他安葬在哪里前天。当然我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永恒的定居，他去了他去的地方，但是我唯一的遗憾不是他现在已经去了他的地方，而是他生前的时候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没有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在他没有拒绝我的前提下去跟他分享福音。虽然他说不清道不明，他已经失去了语言的功能，但是他没有拒绝我，他每次看着我回去还是那样的反省。那个时候，但是因为我后来回去的时间非常少，加上疫情，所以在疫情期间他过世了，我也没有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当然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所以今天我重新的我去到他的坟墓的时候，让我想象更多的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要抓紧时间。他60多岁 不多，所以当我看到他坟墓的第一眼，就那一刻怀着深深的怀念，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受。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路要走，我们还要去传福音，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有机会，创造机会给他们有听见神话语的机会，看见神话语的机会。所以我第二个去看的死人就是我的堂哥，大家都知道黄涛，他也是在今年，他是在今年过世的。所以这是我之前所跟进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表面的寻求者，因为他被酒所引诱，失去了他的身体的机能，所以最后他也走了他的道路。所以这次回去，每次我是盼望着能够有他一对一面对面说话的机会，但是每一次他都是借着酒跟我打电话，但是我知道喝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清楚听得清楚。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我们不要继续像喝醉的人一样被这个世界的酒灌醉了，巴比伦的淫妇的酒，我们灌的是东倒西歪的。其实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不珍惜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我们只是来履行一个仪式。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理的教会，不然你也不会继续坐在这里这么多年。我知道你认识到这是真理，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有多少的异端也在传这本圣经，但是他们所解释出来的真的是天花乱坠。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在这个教会能听到真理，至少虽然不讨人的喜悦，至少它是真理，它没有更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它就是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真的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别的更多的东西。对于得救来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认识耶稣。我们天天在传讲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就是听不进去，我们每一次听了以后我们就忘了，甚至睡着了。传道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口才，但是只要他们在传讲耶稣基督，是按照圣经一节一节的在解释，而且没有矛盾，而且是符合历代圣徒，甚至那些已故的清教徒使徒他们耶稣基督时代，甚至旧约时代的先知所传的，没有矛盾的话，是一致的话，那么你们就应当认真的听，不仅认真的听，而且是要祷告祈求圣灵来帮助你们明白，因为我们是明白不了的。如果你有真的听了这几次的讲道的话，你会发现人性的感应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到的。不管你是研究心理学的也好，不管你是研究人类生物学的也好，你根本不了解人心的堕落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的，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不想快快的讲过去，因为讲飞快的话可能比较笼统，我觉得很必要来思想，来认真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是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他的每一步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很大的帮助，可以真的每一次他都给我们得救的机会，都可以来认识他，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之前看到了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今天他是那样的面对门徒们他们的不警醒，是那样的，一开始是那样的愁苦，因为他要面对的征战跟魔鬼的征战。后来犹大带了一队兵，带了千夫长，至少一千个人，还有大祭司的仆役来捉拿他。这里约翰省略了其他福音书所写的犹大是怎样出卖耶稣的，以亲嘴的方式，但是写了主耶稣他们没有记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回应我就是的时候，他所行的一件神迹，所有的人上千个人立刻的倒退，倒到地上，而且不仅这一个神迹，同时他还行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重要的神迹，当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一只耳朵砍掉的时候，主耶稣只是摸了一下他的右耳，他就复原了。是来捉拿他的人，他经历了这样的神迹，他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神迹，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人的堕落，将神的忍耐当作放纵机遇的机会，放纵私欲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堕落，我们把神的忍耐，对我们的忍耐当作放纵私欲的机会。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面对神一次一次对我们的忍耐，对我们的恩慈，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么人心只会越发的干硬和不信。所以为什么你还信不了？没有借口，是因为你的缘故，你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良善，你不可能会来相信他，靠着你自己，你里面。所以现场所有捉拿耶稣的人，包括卖耶稣的犹大，都经历了耶稣基督话语的力量在这里。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命令，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发出命令，他只是一句普通，看似普通的回应，他说我就是。所以这是回应给所有人听的，这些问话的人全部都倒退，退后倒地，这绝对不是身体自然的机能反应。有一个两个士兵 因为半夜没睡觉，可能睡不好，倒地晕倒，可能有可能。他可能一个晚上通宵，连续几个月熬夜。但是成千个所有的人倒地，瞬间的，当主耶稣发出那一句话的时候，回应他们，只是回应他我就是的时候，所有的上千个人全部倒地。所以这是神迹，彰显他神性的一次，这一次超自然的神迹，又一次，这是又一次超自然的神迹。还有治好马勒古的耳朵。但是我们回过头去想，我们上次所听到的，他们有悔改，他们有敬畏的心吗？他们有反省他们自己的罪行吗？有没有战战兢兢的立刻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就像那个狱卒一样，当他看到那样的神迹，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停止罪恶逼迫基督，反而变本加厉的要捉拿他，所以就到今天的经文要捆绑他，就像对待犯人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他们现在立刻像可拉大贪一党一样的被下入地狱里面，被地给吞掉了怎么办？他们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你还这样的干预？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忍耐我们，我们照样犯罪不幸，神没有立刻击打我们。很多人有神吗？没有啊，我天天照样过自己的生活，我天天照样的不信，我照样的爱这个世界，我照样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依旧不信，依旧可以懈怠，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慈与忍耐，因为神的忍耐，他还在继续的忍耐和施展他的恩慈，医治这个马勒古的耳朵，这个要来捉拿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所以神的恩慈和忍耐继续的临到他们，因为，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堕落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耶稣基督在犹大全地三年时间行善治病赶鬼。约翰说，如果把他所有的事迹记下来，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你想一想，我们看到的圣经的记载只是那么薄薄的一点点，你想一下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神迹，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不知道吗？他们没办法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一个罪，主要是甚至让死人复活。我们还记得拉撒路吗？死了四天的，发臭了，被埋了，还能够起死回生。他从未行过一件恶事，但是犹太人还是要联合起来，联合这些外邦人一起来剿灭耶稣。就主耶稣没有立刻审判这些恶人，这恶人不管怎样经历到神的提醒和他话语的力量，他还是不悔改。所以我们不要奇怪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听到真理，甚至听到很多年的真理，他们还是信不了。我们享受神每分每秒的供应，不也是在忘恩负义的拒绝他来做我们的主吗？对，不管神怎样借着他的道在我们耳边传扬，我们还是不信。甚至我们一次一次经历到他话语的击打，倒地，就像这些人一样。上次我们讲过，你听过很多真理，你一次一次的被震撼到了，这是在对我讲，但是我们还是不信，我们还是没有悔改。甚至我们经历一次一次的流泪，我们还是一样，神还是怜悯我们，但是神还是怜悯，他还是让我们继续的来享受他的恩慈，他的恩典，来听那福音的良药，医治我们的灵魂，没有让我们立刻死去，没有让我们像那些比我们年轻的人那样站在坟墓里面，下入地狱里面。真的，他们的草这么高，很高的，很快就长很高了。真的，我还是希望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坟墓边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去体会一下。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给我们身边人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的路是我们必须要去的，进入坟墓。所以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还活着，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还能够来听真理，但是我们却还是继续的任意妄为。这些人来捉拿耶稣，照样的偏行己路。所以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人想要依靠除神以外的任何方式求生得救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想靠着你的决定，你某一天醒悟了，你某一天你方便的时候，你再来相信他成为基督徒，你再来做一个祷告成为基督徒，那绝对是不可能的。约伯记在十五章的十五节里面，约伯说，他说神不信靠他的众圣徒众圣者，在他面前眼前天也不洁净，更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更何况那些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我们，我们得救之前也是一样的。每一个没得救的人，我们就是约伯在这里神借着他说的，我们是喝罪孽如水啊。你想一想，我们每天都要喝水，我们不喝水口渴难受，所以我们不管怎样一个状态，我们必须要喝水。我们还活着一天，我们就离不开水。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神说没有得救的人喝罪孽如水。所以灵魂死在罪中不认识神的人是离不开罪的，是很享受罪的，不是说那种想要离开罪，是享受罪，是喜悦罪。所以你不来求他离弃罪，所以你离弃不了罪，所以你看到自己是那样的无望。除非你把你的眼目转移到他的身上，耶稣基督身上，他有能力赐给你离弃罪的意愿，圣洁的意愿，是你现在所痛恨的除掉。因为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你再抱着你的罪继续的打盹现实，死亡就要临到你了。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那个很有钱的财主，充满了仓皇的那个，今夜神就要他的灵魂。你还指望你赚更多的钱吗？你还指望你明天结婚吗？照常吃喝嫁娶吗？神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还在为着那些挂虑吗？你还不为你的灵魂挂虑吗？你的灵魂那比整个世界还宝贵的灵魂，你要知道你的灵魂有多宝贵，你就不会轻视你现在所得到真理的机会了。你就会呼求神，主啊，我要这样行才能得救，才能认识你，才不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灵魂死在最终的人是不可能离弃罪的，只要他活着，不管经历任何，他们都离不开罪，哪怕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也一样。人不会因为恐惧地狱而悔改。使徒行传里面二十四章二十五节里面，使徒保罗说，神借着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腓力斯甚觉恐惧，很多人都感受到了福音的恐惧，是不是？将来的审判，神的公义，罪的可怕，神对罪的愤怒。我们带着罪绝对不可能进入神的国，但是腓力斯说什么？他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这是我们每一个还没得救的人的经历，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每一次聚完会以后，我们就像腓力斯一样，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我再来。腓力斯去哪里了？两千年来在地狱里面哀哭切齿，不会因为病痛而悔改，不会因为经历到病痛的医治而悔改。记住了，你不要指望你经历一个大灾你会悔改。我们看看马勒谷，就今天这个马勒谷来捉拿耶稣的马勒谷大祭司的仆人，圣经没有记录他战战兢兢的谦卑的匍匐在主面前悔改。当时所以不会因为经历患难而悔改。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十四节，出埃及记九章三十四节，我们看到法老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法老十个灾难有一句三十四节，法老见雨和雹雨雷止住了，真的听了他的哀求祷告止住了，没有继续的降灾，他又暂时的平安了。法老悔改了吧，继续的犯罪，越发的犯罪，圣经说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所以他靠他自己只会硬着心，更不会因为神保守了他一生的平安，赐福世上的财富而悔改。所以人不可能因为神祝福了你一生在世上的平安和财富，你很有名很有利，你能够悔改的。我们看看诗篇的七十三章的第三节，诗篇的作者也继续的在警告我，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神让这些狂傲人这些不悔改的人死不悔改的人继续享受在世上的肉体的平安，世界的太平，生活在我们这个太平的年代，给他那样的平安，给他财富，给他名誉。但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二节同样的警告我们，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不对，是在地狱里面受痛苦，他在地狱受痛苦。阴间是哪里？阴间只能说是坟墓，阴间不能代表什么东西，严格来说应该是地狱里面，他在地狱里面受痛苦，所以按照罪人的本相，没有得救的人，世人宁可死去下入地狱，也不可能想要与神和好。记住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你宁可死掉，宁可下入地狱里面跳下去，你都不可能会说我要来与神和好，明白吗？明白吗？这是我们的状况，只知道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吗？你说那不可能。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是怎么教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第三节，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这个人就在刚刚出卖了他的主，这个人是非常有名望的，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传道人，能够行义，能赶鬼，传福音。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他非常的懊悔，他对他犯的罪很后悔，良心受谴责。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你看这个犹大多么傻，他真的自己承担。他听了那么多年的福音，他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他不明白什么是信靠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的生命，就为赦罪，他还传福音。所以每次讲到犹大的时候，是对我们传道人最大的警醒提醒。犹大做什么了？犹大真的他就把那钱丢在店里面去吊死了，自杀了，有多傻。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来捉拿耶稣的人，只要他们还能够爬起来，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在，只要神还怜悯他们存留一口气，他们就会忘恩负义，继续的忘恩负义，继续的来逼迫耶稣，继续的来捉拿耶稣。而不管他们面对的人是怎样的大有能力，除非耶稣基督亲自来阻止他们行恶，除非圣灵使他们醒悟过来，除非主赐给他们信心，所以除非是耶稣基督赐给了他们一颗悔改的心，就像那个狱卒，就像那个瞎子，除非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信心，当他命令他起来的时候，他才能够起来。所以我们要认真听神的话语，当神说什么的时候，你要侧耳的听。他说我就是的时候，你就来信靠他，他就是耶稣基督，你就立刻的来信他，他会赐给你信心，你信不了求他赐给你，这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所以除非是主赐给了他们信心，否则的话这些人他们都是王八吃秤，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硬刚到底，跟神，神就任凭法老干硬的心。所以神任凭法老继续的干硬，任凭这些人，神是要审判法老，当法老的时候，他要在法老身上彰显神的荣耀， 就是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我真的盼望不要在你身上满足神的公义，我真的盼望神不要在你身上彰显他公义的荣耀，因为你担当不起，你还带着罪，你会被他烧得在地狱里面哀哭切齿。所以这里同样告诉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的不信，如果你继续不信，继续干硬的心，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干硬。所以不要指望着将来你自己方便的时候，你觉得任何合适的时候你才会信，不要去指望你觉得方便的时候，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觉得感受良好的时候你才能够信，不要这样的觉悟，不要有这样的被误导，不要愚蠢的对神说，只要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我就信你，只要你彰显一个神迹给我看，不要愚蠢的认为自己需要经历祸患才能悔改。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见证，那些已经离弃神的话语的人，怎样经历了一次车祸，神让他醒悟过来了，他要来寻求神了，他开始认真寻求了，最后他所行的显明他还是没有悔改，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主来到来寻求他的，不是为了寻求耶稣基督，他还在为着这个世界。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的心只会像陶泥，刚才我的女儿在跟我玩陶泥，只会像那陶泥一样泥巴，在烈火的熔炉当中会越来越干硬，会硬到后面完全的没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柔软。所以我们要明白，人每向救主走近一步，就是你对神的渴望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渴望也好，那不是你的工作，那是谁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真的非常奇妙，只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堕落的心来有一丝一毫的来想要去接近神，想要去认识这位神，不然我们就是抵挡，就是拒绝。我们应该像那乞丐一般谦卑的俯伏在神的脚前来祈求他的怜悯。所以我们来寻求神的态度非常重要。每一次都在讲那个瞎子、那个瘸子、那个瘫子，那都是教导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他代替世人的罪，承受神对罪的愤怒，所以他就任凭这些人干硬的心不悔改，这些来捉拿他的人自愿的把自己交在恶人的手里，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成为了罪人的赎罪祭。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凭着我们自己来思想。所以这是值得全世界都去观看的。今天，所以我们要一节一节的来看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继续来思想，他既然是神的儿子，那无所不能的神，那创造万有的主，一句话就整座大山全部出来了，一句话所有的世界宇宙万物，没有人能够想象那样的宏伟宇宙的创造，但是他居然愿意造成肉身，局限在我们这样的肉体当中，甚至被人捉拿，被人捆绑，被如蝼蚁般的还不如的人捆绑，那么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停下脚步去看吗？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受死的开始，受难的开始。为什么前一刻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足以击退成千个人，包括千夫长，后一刻他便把自己就这样交出来了，自愿的交出来，没有任何的挣扎，仿佛他在等待他们的捉拿一样。我们知道一个天使有多大能耐，我们去查旧约里面，希拿基利15万 军兵一夜之间一个天使就把他们给击败了，150,000凭一个天使就击溃了。那么创造天使的那一位，你想一想他的能力，他创造天使。所以诗篇的作者33:6说的，诗篇33:6，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的口中的气而成。所以那时啊，所以是凭着他口中的气而创造了万有。铁撒罗尼迦后书，铁撒罗尼迦后书2:8里面，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同样的，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记住了，如果将来你灭亡了的话，他是用他口中的气来击杀你，那你下入地狱里面，把你的气收回来了，你的灵魂，你的气息。所以他同样是靠他的口中的气来击杀恶人，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忍耐人如此的亵渎，没有用口里的气击杀恶人，而是只是警告性的让他们退后倒地，只是回应一下让他们倒个地，甚至还在仇敌身上行了最后一次医治的神迹。所以让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点，他被捉拿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和无力。我们来思想，他不是因为他的软弱和无力，就像他现在不刑罚你，不让你下入地狱，绝对不是因为他软弱，他单言了，他打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临死之前，我们来回忆一下，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怎样拯救了一个强盗的。所以即便他今天把自己交出来了，他被人捆绑了，他仍然可以拯救任何一个罪人。不是说他今天被捆绑了，我来求他，他就不会拯救我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了。不是这样的，他有这个能力。今天你也听见了这福音，他仍然是那一位，约翰福音1:14里面说的那一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没有一刻不是充充满满的，记住了，主耶稣没有一刻不是充充满满的，即便是在他最软弱最痛苦最受难的时候，他还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不影响他的拯救。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而成为这样的，来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仍然向全世界敞开救恩的大门，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没有说这一刻到我这里来的我不丢弃他，那一刻可能不一定，我被抓的时候你们就别来求我，没有。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不管任何时候，不管早上白天晚上，不管任何时候，你的任何时候，他你只要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他说我就总不丢弃你。你去到他那里去，不要单言，他不会丢弃你，他的应许绝对不会成功落空。所以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绝对不会丢弃。就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被圣灵默示说一样，希伯来书7:25，因为我们只查两三节经文，所以我们今天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可能需要。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是长远，是永远，不是长远，是永远。长远可能还有一个限度，长远是多远，永远永远是从创世之初以前，太初之前，到末了，到永远，是永远活着的。所以当然他死过，但他复活了，他人子的形式死过，但是他出于神性，他没有死，他不会死，神是不会死的。而且他替他们祈求，他可以替你求，你有什么缺乏的，尽管带到他的面前来，他都会替你向父神求。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是神，他立刻可以赐给你你所缺乏的，你在寻求路上缺什么。 所以即便是在耶稣基督被捉拿捆绑，这句真理仍然可信，与其说他被人捉拿捆绑，不如说他是为罪人的缘故，大大的在限制他自己的全能，他在限制自己的大能，他没有让他的能力彰显出来，大释放出来。就像那个寡血肉的妇人，有能力从他身里面出来，但是他现在是把他限制住了，不然的话他的气息都可以把他杀掉，把这些人杀掉，所以他是在隐藏自己的神性。你想一想，一个意念可以使整个世界毁灭的那一位，他是怎样的来限制自己的这样的权能？这本身就是何等的神性，他要以人子的身份被交在人的手中，因为他要以人的身份，就是以我们这样软弱的身体，不过是没有罪的毫无瑕疵的神的羔羊的身份，所以他必须以人的身份而不是以神性，所以他没有彰显他的神性。在人看起来他是那样的软弱无能的交给了人，即便是如此，他以人子的身份交在人的手中，那么人子不能够赦免你的罪吗？所有寻求的人，我们来思想一下，作为人子，同样的他可以赦免你的罪，以人的身份他可以，因为他说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六节里面，所以尽管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他也是100%的人，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你尽管来到他的面前，你不要考虑到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一个身份，你也不要考虑到你的状态，你来到他的面前求他，只要他一句话，你的罪就完全得到释放。你就是那信心的摊子，你没有信心，即便基督的手脚被捆绑了，现在他以人子的身份依然可以拯救你的灵魂，他什么都做不了，他被捉拿捆绑了，他还是可以在那一刻赦免你的罪，就像他赦免那个强盗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他快要死，当然他不会被他们，他是最后交出了自己的灵魂，他在流血，他在最软弱的时候他还是拯救了一个人，你想一想，所以不用等到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就可以来求告他了，你更何况他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还是就是拯救的时候，不要等待，就是现在到他那里去，现在就去，他即便在捆绑中依然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除掉捆绑你一生的罪的枷锁，从魔鬼的手中把你拯救出来，把你那些离弃不了的罪，他可以凭着他一句话完全的你罪的锁链全部松掉，就不可能再牢笼你。所以听听主对门徒们所说的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里面，主耶稣对他们说，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尝试一直是方便的。什么意思啊？仅仅是指着他上耶路撒冷，虽然他还没有完成救恩，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这个时候他因为肉体的软弱常常限制他自己，不想要去彰显他自己在公众面前，但是我们这些人，这些门徒来寻求他的人，随时可以去到他那里祈求，你可以随时可以去，你的方便，你的时候是方便的，记住了，你不要等到你方便的时候，你认为方便的时候，你没有不方便的时候，你现在就要去，现在最紧急最迫切，现在就要去到他那里去求他，求他赦免你。所以他说你的时候是方便的，不要限制你自己一个时间，不要有给自己任何条件的限制，不要说你的罪太大，不要说你现在又犯罪，你这一刻在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不要说你怕以后还会犯罪，他说现在就可以，就是当下神就能够来赦免你，愿意拯救你，不要等到你认为方便的时候，神说你现在就是方便的时候，到我这里来，你看看我会不会把你从罪的网络中释放出来。所以不在乎你的处境是怎样的，寻求的人，被盗的人，不在乎我们处境怎样，不在乎我们在怎样的罪中被捆绑被辖制，哪怕是你认为自己最糟糕透顶最绝望，就像犹大那样，他真的要自杀了，他后悔啊，悔恨的要自杀了，都没有信心来信靠主， 他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从起初就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知道信心是从神来的，他可以赐给我们基督徒，他可以加添我们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小，他可以加给我们信心。他用试炼患难临到我们，就是为了来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所以他能够让你死在罪中的灵魂立刻活过来，让你的灵魂大麻风病立刻痊愈，立刻的，所以让你属灵的眼睛立刻看见，让你沉睡的灵立刻苏醒过来。所以耶稣基督被捉拿和捆绑，绝对不是因为他的软弱和无助，反而是因为他的大能。他限制自己，那是他的大能。所以能够控制自己愤怒的人是很有力量的，不是说他软弱，不是说他不懂得去回应人家那些恶人的攻击诽谤。所以王老师说，当时说沉默是金，其实很多时候能够限制自己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像我们这些血气的人来说，那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更何况这位全能无限的神，他要把他无限的能力限制压缩压迫到甚至像无有一样的，那是何等的能力。所以他是有能力的，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他之所以被捆绑，他要交出自己，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他自己说的，要应验他自己的预言，在路加福音24章的第六节里面，他说当主耶稣复活以后，经文记载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就是他复活之前，他受难之前，怎样告诉门徒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预言的应验。他早就知道他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刻他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知道，所以他预言了第三日复活。所以他的救恩是分为三步，第一个是被交在罪人的手里，第二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承受罪的刑罚，承受我们的罪，赎罪祭，第三个是从死里复活，叫所有信他的人同样能够复活。所以信他的人是能够复活的，因为他复活了。如果他没复活的话，那么你不要信，你信了也白信，你死了还是下地狱。但是他复活了不一样，所以你要相信他，他能够拯救你到底，把你死在罪中的灵魂活过来。所以现在耶稣基督被捆绑，就是他从前预言完成救恩的第一步。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你想一想，一个人的预言，他就是按照他的预言在成就。你说他是软弱吗？他是大能的在预言他将要怎样献上他自己，这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走的，不是任何人的逼迫强迫。所以第二点，让我们思考他的死毕竟是他自己愿意舍了他自己，这是后面他是自愿的。所以他束手就擒，开启了十字架救恩的道路，他自己开启了十字架救恩的道路，是他开启的，不然没有人可以动他一根毫毛，不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去捉拿他，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根本就找不到，连就在站在你的面前，你们还是不认识我，他们还是认不出来。不然的话，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显明给他们的话，所以否则的话，他钉十字架受死替罪人承受罪的刑罚的预言就无法成就的。所以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经历试炼的苦悲也是他亲自度量过的，在任何时刻。所以唯有我们都能够向主祷告，愿交在主的手里，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是基督徒应该祷告的最后主要说的，就是完全的顺服神，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下。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值得我们昼夜去思想的，一个无罪的人居然要承受罪的公价，这是多么的稀奇。按理说他是不用经历死亡，罪的公价才是死，但是主耶稣没有罪，为什么他要死？很明显，为了替代我们的罪，是替世人的罪，所以没有别的原因。为此耶稣基督将自己交在犹太人的手里，借着罗马人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了神的羔羊，为的是要除掉世人的罪孽，是来除罪。所以那么我们还要拒绝这样白白的恩典吗？如果你继续的拒绝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简直是连禽兽都不如。谁能够想象 罪有多可怕多邪恶，哪怕是神的儿子他要替罪人赎罪的话，他都要承受神对罪的愤怒被击杀。神的儿子，即便是神的儿子也要被神公义击杀，如果他要担当罪的话，更何况你。但将来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怎样去承受神的愤怒？连神子都是那样痛苦，你根本就无法想象在地狱中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死亡，因为死后就是审判，死亡就是审判，不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很多人说主耶稣可能某某时候再来，很遥远很遥远，但是死亡就是审判，死亡就意味着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他就来了，因为死了就已经结局定了，如果你没得救的话，那么你立刻就在地狱里面。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点，他被捆绑完全是为我们，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完全的释放。所以他被捆绑是为了让我们得释放，这是最美好的福音。你被罪捆绑，你被罪捆绑的非常深，你无法挣脱罪，但是他被捆绑，他是为你的罪被捆绑，他就能够释放你，从罪中得释放。不是靠着你的能力，你根本就挣脱不了，这几十年也是，再多一百年也挣脱不了。就像那个瞎子，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他就真的起来了。所以他对你的罪得赦免了，小子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罪得赦免，你的罪就真的得赦免了。因为我们都是被罪的枷锁捆绑，被魔鬼牵入宰杀之地，所以没有得救的人，你现在就是被魔鬼捆绑的。你不是主动的被捆绑，你是主动的要求，但是你是没有办法，你挣脱不了。你不像主耶稣基督，他是自愿的，他有能力挣脱，他有能力胜过，但是你不一样，你现在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他说什么魔鬼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魔鬼说你不要听你就不要听的，你根本就没有力量胜过，是被他牵到宰杀之地。我们都是自愿的被情欲被世俗捆绑被世界捆绑，不愿逃离，无力逃离，也无力。有时候你听到真理说的那样美好，天国的荣耀那么美好，你也渴望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你脱离不了，很快你又被这个世界给牢笼辖制了。哪怕只要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又把你带从神的话语里面带离这个世界去了，所以你没有力量挣脱。就像犹太人习惯了被埃及人奴役一样，只要还能得到一点点世界的好处，你就甘心乐意的做奴隶，所以你是心甘情愿的做魔鬼的奴隶，因为他还会用糖衣来糖衣炮弹来吸引你。所以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以至于不愿意逃离。许多寻求的人还没得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弃捆绑他们的罪，是他们不愿意，不是他们能不能，记住了，不是你能不能，是你不愿意。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你就会来求，你就会来求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求他的话，他必定的会把你从罪中释放出来，把你从前所有捆绑你的罪，你胜不了的罪，在这一刻你交托给他的那一刻，你信靠他的那一刻完全释放出来，这一刻你就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儿女了，罪就不可能再辖制你了。他可能还会来引诱你，但是你有力量了，你不会被他胜过了，是你还不愿意放弃，是你还喜爱，你还抓住罪不放，你不愿意离弃。所以主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他没有说我要你的全部，你真的要变卖所有，所以各位，他说你愿不愿意。他却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进入永生，所以他要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来进入永生。他为我们富足，原本是富足变成了贫穷，你看他是君王，他却变成了阶下囚。现在他现在他是那样的荣耀以前，但是现在他变为羞耻，他把自己变为那样的羞耻，在人看来真的是那样的软弱无能，是那样的无力，是那样的羞耻。所以在这里 也是应验了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能够担当你的罪孽，他可以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你的问题只有他能够解决，属灵的问题，你的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第四点，就是为了应验旧约神赐下救主的预言，在创世纪里面，就像亚伯拉罕捆绑以撒的那一段经文，真的非常美好。亚伯拉罕，神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给捆绑，以撒真的非常顺服，他没有挣扎，甚至没有记录他挣扎，就那样的乖乖的被捆绑，甚至他都不知道献祭的羊是哪里，但是他当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时候，他把他捆绑起来要杀他，他是那样的顺服，他甚至愿意交出自己的性命来顺服神的旨意，他是完全的顺服，甚至你要我的全部我也愿意给你，如果寻求的人你有这样的心，神今天要你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在那些经文里面都是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愿意的时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愿意的时刻，亚伯拉罕愿意献他儿子的时候，把他最宝贵的献给神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代罪羔羊，公羊献为燔祭，那只公羊就扣在那浓密的小树中，乖乖的在等待着他被宰献为燔祭，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第五点，那我们继续来思考，主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被捉拿捆绑，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是一样，做学生的不能够高于师傅先生，我们的主要经历这样的试炼患难，毫无疑问，如果你真的来跟随他，如果你做真基督徒的话，你是真正的来寻求他的旨意的话，你要做好这样的预备，你要时刻的来为他预备好自己，来经历他要我们去承受的试炼和患难，是他要我们去承受的，不是我们自己跳进去的，是他要我们去承受的这种试炼患难。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也必定会承受世界的逼迫，正如基督所遭遇看似祸患，但是确实对于神来说是神的预定，基督所遭遇的这样的祸患其实是神的预定旨意，是神为了神的儿女永恒的福祉，所以基督徒所遭遇的任何的患难在神的眼中都不是意外，都有助于神教会的成长和复兴，都有助于你生命的成长和复兴和教会的复兴。所以我们去读莱尔的旧约光辉也好，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样的真理，那些殉道者在殉道中对殉在患难的时候，在受死之前，他们是那样对主的信靠，他们的见证，真的他们的言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神的儿女，在新约初代教会遭受犹太人的大大的逼迫，这些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但是这样的逼迫却使神的福音传到了外邦人，传遍了地极，加速传出去了，传到外邦去了。所以那么我们正在经历的试炼，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经历各自信心的试炼，我们都在经历试炼，我们都在各自的患难当中，不像有的人说必须得经历那种大患难，那种肉体的那种逼迫压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是属灵的那种征战，最明显的是以我们的血气征战，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年代，我们不会遇到那种，可能神保守我们没有遇到那种外在的逼迫现在，但是我们依然的会在经历着各样属灵的征战，跟魔鬼征战，跟血气争斗，跟罪征战，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都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进入神的国必经之路。所以你很痛苦，你可能在经历一些试炼当中，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罪，也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我们都在经历着各自的试炼，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这是进入天国，进入天国必经之路。所以突然临到的祸患，基督徒不用惧怕，假如你的救恩是真实的话，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经历了救恩， 那么你就会用真信心的眼睛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你的救主已经在这里经过了，你会看见他脚走过的路留下的脚印，在你的天路历程上，你会看见救主从这里经过，曾经他在前面已经为你开路了，所以你只管跟随他的脚步，跟随他的脚踪。就像班扬在天路历程里面所说的，虽然路旁有狮子有野兽，但是他们是被捆绑的，所以你不用惧怕，他没有伤害，他对你的灵魂起不到任何的伤害，只会吓退那些什么，那些偷偷进来的人，撕裂化只会让那些虚假的信仰暴露出来。好，第十三节我们继续来看，先带到亚拿那里前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其实解经家说亚拿跟盖亚法是住在一个院子里面，按照经文来看推测的话，他们是住在一个院子里面。他们说，他说，然后他在这里，他们都是大祭司。当然我们不知道亚拿退休了没有，按理说大祭司是没有退休的，而且只有一个是大祭司，这里他们是两个人，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去仔细查考。但是在这里我们来看，犹太人半月说拿耶稣交给大祭司审问本身就有问题，是不公义的。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却被像犯人一样对待，被捉拿捆绑起来。所以犹太人已经完全离弃了摩西的律法，大祭司原本是终身的，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大祭司的职分就像职业一样是有期限，就沦为了犹太人的那种的追求私利的工具。但是祭物必须先交给大祭司手里，献给神，由大祭司献给神来除去人的罪。这是从属灵上来说，祭物是由大祭司来献上的，所以必须先交在亚拿的手里，再通过盖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十四节我们继续来看，这盖亚法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一位。所以这盖亚法，这里提到了盖亚法，这是逼迫除灭耶稣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曾经说什么，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这是他早就提出过的，要除灭他，要让他死。所以他的罪比同意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外邦人比拉多更大。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十一节，耶稣回答那个比拉多的时候，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所以圣灵借着这该亚法说出了一句并非是出于他本意的预言，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的意思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地上的教会，为了地上的犹太人，不是因为属灵的缘故。所以他本意是为了一己私利逼迫耶稣，逼迫神的教会，却成为了神拯救罪人的预言。所以真的，这给了我们这些任性基督徒很大的警告。所以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里面，尤其是传道人，我们解释经文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来传福音的话，我们是不明白我们传的。当我们不明白我们所传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没有益处。可能是神借着你在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没有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来传，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可能我们只是在传我们自己的热心，可能我们只是如果没有得救的话，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义，只是为了彰显我们的口才，所以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来说来传神的话语，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传道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做传道人。如果不是神的预备，真的，这次回老家又有一个事情，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你不到外面去走一遭，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混乱成怎样的，外面的教会已经混乱成怎样的。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这样的真理，真的 真的可以说是比中彩票还要幸运，只能这样属世的方法、属世的话语来形容。但是神居然让我们这一小群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很多人在传讲这本圣经，是在讲，他们是认为这是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所讲出来的只会让人走向灭亡。真的，在我离开家前一天晚上，有个人突然之间来敲门，只是之前来过一两次的，我没有见过的，是认识我妈，也不是很认识，只是别人介绍说我妈住在这里，是我老家，我家住在那个位置。那个人知道我妈妈是基督徒，他就非常火热的来到我家里，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他只是敲门。所以我不知道他已经来过两次，我回到老家的时候那是他第三次来，所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他非常火热，非常热心来听你讲。首先因为他知道我是传道人，可能我妈妈已经跟他说了，所以他就非常渴望的来听我说先，他非常有方法。然后我说了一两个小时，他真的非常的感动，他真的说，他说我要把我那个亲戚带过来听，因为他们很难听到，就是神的话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当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家的时候，也是无意当中来的，我要出去了，我要去干别的事情，结果他在外面等着，很晚了我也看不清他，他看到我，他来叫我，然后叫我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结果那天晚上我就把他带了，就是前天晚上我就把他带到我家里，又坐了将近两三个小时，到晚上很晚，10点多10点半。所以他就开始了来跟我来辩论圣经的话语，他把他领受的话语来跟我说。所以他提到了很多圣经的话语，包括保罗所说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他的解释真的非常奇怪，他说保罗所说的圣经只是旧约的圣经，不代表是新约的圣经，新约只是人后来主后300年整理出来的，东拉西扯编合在一起的。他说那不是保罗所说的所谓的圣经，真的，这很容易误导很多人。甚至他说只有摩西五经才是圣经，只有神借着摩西说的是圣经，是神的话语。他说里面有很多很多，你看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字，他说那不是神的话语。我说神的话语不是说神说什么是什么什么，神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整本圣经记录出来的，这个历史事件也好，谁说的话也好，甚至恶人说的话也好，那是神是作者，神用神借着人的手写出来的，神是作者，这本圣经就是他的话语，他只是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了，给我们教训，那不算神的话语。那摩西五经也有那些，甚至有那些不信的人所说的一些邪恶的话也有，所以他的解释非常的矛盾，前后完全不一致。我说的很明确的一点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教会，新约圣经还没有编在一起，还没有完成整本圣经。保罗虽然是指着门徒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跟提摩太说之前的旧约的圣经，包括当然也包括新约的所有的圣经，因为对于我们这些默示的人来说，这本圣经已经完备了。保罗是神借着他说的话，是圣灵借着他默示的，并非保罗自己说的。所以神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神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他借着保罗所说的圣经的话语是整本圣经的，是包括保罗之后，保罗死后约翰完备的最后一本启示录，整理完全66卷加在一起，新约旧约，那是神整本的圣经。所以保罗说的圣经对于我们来说是整本的圣经，你不可能说只有旧约是神的话语，或者只有摩西五经是神的话语，是圣经。所以他是这样解释的，所以非常的难理解。那么继续的用其他的经文又来挑战，又来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他引着这句经文，他说人子，这个人子将来还要道成一次肉身， 他说耶稣基督还要道成肉身，让你再来，那么又要被这个时代弃绝，他还要再次被弃绝一次，又被弃绝。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拿出原文来看，拿出英文来看，英文不是 you again， 是 and， 是并列的，而且他这里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是主耶稣指着他在这个世界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他要受许多的苦，他要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献出自己的生命，被鞭打，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以人的身份在世上的时候，被这个世代弃绝，他被杀了，被弃绝了，已经被弃绝了，不是将来他还要再来一次，再被弃绝一次，真的，他把那些，他还给你一个视频看，那些传道人穿得非常的斯文，讲得非常温柔声音，但是讲出来的话也真的，你去听的话很容易误导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牢固的人，那些对圣经比如说不太明白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听道，我们需要多多的听听我们讲过的这些，不要只是泛泛的去看一下，读一读经文，你还是要回到经文里面去听传道人去讲解，外面有很多很多的异端，魔鬼的爪牙遍布都是在横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听到这样的真理，这么多年真的神的恩典，那我们不要再错失了，让我们真的珍惜这样的机会。好，所以让我们警醒警觉，我们竭力的来做工，恳切的祷告，继续的来为建造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神的儿女，让我们竭力的来行。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